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点01分，台北在飞跃，大家早安早安，持续在空中陪伴你。周一的时光哦，准备好了吗？迎美好的一周，又要上班上课了。
一声响，即将离别，故乡不忧忙，轻轻挥动着我的手，点点雨滴串串泪珠，顺着我的脸庞滑落，何时那快乐声响，即将离别，故乡不忧忙，轻轻挥动着我的手，点点雨滴串串泪珠，顺着我的脸庞滑落，何时那快乐
随道理，我 摆渡着忧愁耶，不得比泪滴落又将在流浪，不想不忧忙，可爱的故乡不忧忙，不忧忙，不忧忙，不忧忙，不忧忙，也不忧忙。
小军演唱的《走故乡普悠玛》，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早安早安。这首歌曲听起来那个清爽的感觉哦，真的让你有一种好像悠扬在山林间的气氛，把这首好歌曲送给大家。我们在今天周一早上也是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像大家周末啊可能出去玩嘛，或者是在家追追剧啊，刷刷手机嘛，现代人真的是跟科技绑在一起哦。我前几天呢看到有一些网友又在分享一些比较老一点点的综艺节目哦。以前你就是看电视，现在很多那种综艺节目啊比较老的一些知名片段可能会被人家 PO 在网络上哦，一段一段的小小的，然后大家对当时的那些综艺的桥段特别有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日本的一个知名节目叫做校园神榜，它里面有一个经典的单元，以前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叫做未成年的主张。通常呢会在一个学校的顶楼，然后他们这些学生学生的 range 很广哦，也小到有国小啊高中也有这样子哦，他们就会在这个上面呢对着下面的可能全校或者是某一个年级同学的这个指定对象做一些说明，有些人是拿来告白，有些人是说出真心话不一定，但是那个画面就很热血嘛变得很青春哦。例如说告白的场景可能就是这个人他就站在顶楼嘛，他就对着下面的同学喊说某某某班的谁谁谁我是谁谁谁我喜欢你很久了，你可以跟我交往吗？非常非常青春的场合，然后当然代表对方要接受啦，拒绝的也蛮多的，就有蛮好笑的。然后我前阵子看到其中一个片段，就是应该我觉得目测看起来像国小生，一个小男生，他的名字叫做龙泰，他就在顶楼上面呢对着这个一楼操场上的同学大喊他要找的这个对象要这个呐喊对象是他的一个算邻居吧，叫做小葵，一个女生。他就说前阵子听妈妈说小葵你要搬家了是吗，这样子问他，然后那个小葵一个小女生就头抬起来嘛，因为那个男生站在顶楼上面我要先跟大家讲那个是一个节目设计并不随随便便你找个顶楼就可以站也是有主持人的总是一个节目安排。那小葵就头抬起来看那个男生嘛，龙泰在那个顶楼上面，他就小朋友很可爱就点点头，就是有点表示说对他要搬家了。结果他就讲说在你搬家之前我有话想要跟你说，就是我最喜欢你了，这样子就是 Daisuki 那种感觉。然后他是叫小葵的名字，那你可以想说他们就是国小的小朋友，其实你可以去连接到说也许他们是家住得很近，然后可能父母也很熟，所以可能从小玩到大，就没想到自己的这个邻居好朋友居然要搬家了。然后结果那个下面那个刚说操场的那个小葵那个小女生就哭了，可能很难过吧，想说要跟这个很熟的这个龙泰这个朋友分开。结果那个龙泰还在顶楼上面讲说你不要哭你哭我也会哭的，然后就说搬家之后我也会去找你玩，就是 很可爱很可爱很真心的告白，并且你可以看到这个龙太小男生哦，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其实自己也快哭了，他其实可能也觉得很难过，就想说啊，我的朋友小葵要搬家了。然后旁边的这个主持人嘛，主持人是大人，然后就觉得哦，居然是他，就是小葵也很喜欢这个龙太小男生，然后这个龙太这个小男生也很喜欢小葵。那很多网友重新把这一个非常纯情又可爱的画面翻出来之后，大家再看一下那个校园封神榜那一集的播出年份，哇，我发现那一集播出年份如果再拖这个小朋友的年纪，这一个小葵跟龙太今年大概是30岁上下哦。很多网友就会讲说，不晓得这一对朋友哦，这个已经30岁了还有没有联系，感情是不是也像当年这么好哦，如果还持续有维系一段这个诚挚的友情那也不错哦，不一定要爱情嘛哦，如果关系很好是一对很好的朋友，那也很棒。所以大家就觉得那个画面是非常可爱，然后就像刚刚讲的，也许是高中国中生他可能会告白什么之类，但是你看啊，国小生其实他们很在乎的就是，我很心爱的我的朋友要搬家了，我以后上学可能没人跟我一起上学啊，我以后要玩哦，也不知道找谁玩，就是那里的失落感。面对人生当中也许短短十年的人生当中，十来年的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很在乎的朋友要分开，那个情感面，或像刚刚讲他们讲的话其实也很直接了当，就讲说其实我很喜欢你，然后你也喜欢我吗，然后那个小点点头，然后讲说那你就是搬家之后我也会去找你玩哦，就是许下一个约定。那看着那个很旧的那个综艺节目画面啊，我都会觉得说哇，你看以前的节目也是很能打中人心诶，要搞笑的话也有搞笑的，然后你说要这种很真挚的感情也是会让很多大人看了就是很暖心，然后会露出人家俗称的那个姨母笑。所以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哦，这个节目非常的经典，叫做校园封神榜。然后在这个节目当中的刚刚讲到说这一个在顶楼上面呐喊的单元叫做未成年的主张哦，其实你就觉得蛮有那种日式综艺校园综艺的风格，但是又很能打中人心。其实日本的综艺很多啦，我其实蛮喜欢校园封神榜的这个单元之外呢，我还蛮喜欢一个到现在都还有在更新的一个单元，小小的单元节目叫做跟拍到你家。这个节目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很熟悉，它其实就是那个节目制作组啊会在那种人来人往的车站或者是一些闹区吧，就是随便拦一个人，真的就随便拦，那当然随便拦不一定人家会答应，通常会在下班的时候拦，然后随便拦一个人就说我们是这个什么电视台跟拍到你家的团队，我们能不能跟你一起回家，类似这样。你说回家是要什么意思，他就是大家这个节目是非常非常算是一个蛮红的节目，所以他的意思说就是跟着你回你家之外，会聊聊你的人生故事啊，你是谁啊，然后你做什么工作啊，去聊你的很庶民生活哦，所以他随便拦，他不一定会拦说看起来西装笔挺的人，反正他就随机拦就对了，因为拦了也不代表他会允许你跟他回家嘛。哦，但是这一个跟拍到你家的节目就延伸很多那种市井小民很真挚的故事，像让很多人就是可能很 touch 的，前阵子看到的某一集，刚刚那个跟拍到你家有一集是他的那个妈妈不是他的亲生妈妈，是他的阿姨，他的妈妈等于是说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子宫颈就去世了，然后所以等于说现在养育他的人是就是他妈妈的姐姐这样子。那他这个女儿已经长大，已经成年人，已经开始工作，然后他们就是母女对谈嘛，因为跟拍到你家就对谈了这段往事，然后他妈妈很开朗哦，就是应该说他的阿姨哦，现在是他妈妈，很开朗讲说他妹妹以前子宫颈癌，然后有积极治疗，结果呢有在就是看慢慢有见起色之后，居然得知自己的老公外遇，所以病情又急转直下，那最后当然就是走了这样子。然后在走之前，因为很担心他女儿，他很不希望他的女儿给不认识的女人去赡养，就也许是他老公外遇的对象吧，所以他那时候就有拜托说是不是可以让姐姐养他的女儿。那他姐姐当时单身，然后也有自己的男朋友， 也考虑要结婚，但是听到他妹妹有这样的想法，他立答应说好，我来照顾你的女儿。那妹妹走了之后，开始养这个妹妹的小孩。到这个小女生长大之后，这个节目组去采访的时候，有问这个姐姐，就讲说，那你会后悔吗？就说你单身，然后又要抚养一个小孩，哦，她就说不会啊，我觉得很幸福啊，并且我觉得有这个小孩对我们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她就在她的等于说她的养女面前告白了这件事情，然后她养女就哇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她当然非常感谢这个阿姨，就是她现在叫她妈妈，就是照顾她长大，但是她其实心里一直也会觉得说，对家里来讲，他是不是一个负担，或者是说小时候这个慢慢长大的过程，其实也跟自己的这个养母有一些争吵。然后因为这个节目，他们就等于说母女有一个说开的感觉。这个小女生啦，她现在长大了，她就讲说她以前还曾经通过她的妈妈，也就是这个阿姨，就讲说你又不是我亲生妈妈，你怎么管我管这么多。她说她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后悔，她说等到她自己赚钱之后才发现说，哇，原来生活这么不容易，就算她的阿姨是单身一哦，只是要养她，但是其实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但她就想说，哇，她当时怎么那么冲动说这个话。结果她妈妈也就是实际上的她的阿姨也会跟她讲说，哦，她其实不会怎么养她，她其实觉得能养她是一件很幸福又很幸运的事情。那因为这个人物嘛，不是演员，他就是一个市井小民，所以就会让你觉得他们的互动是很真诚的，然后这些故事就会让人家觉得是很 touch， 不见得是说你跟他有类似的经验，而是你会给你心里一股暖流或者是给自己鼓舞的动力哦。所以我其实蛮推荐这个日本的这个节目跟拍到你家，有好笑的也有生气的，不代表他每次采访的人都是很正面的哦，但是就是会有看到人生百态的感觉。那他的节目设计其实很普通，对不对？就是去那种车站去拦一个路人，然后看能不能去采访这样子。但是这个节目是一个非常长寿又很多人很喜欢的节目。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今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正声调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回到台北，在飞跃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早上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前一段聊到这个看综艺节目的话题嘛，讲到一些比较日系的节目。现在综艺节目啊，各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风格。像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是那种实境类型的嘛，实境节目。我前阵子看到一个韩国的综艺哦，叫做《拜托了冰箱》，这个节目也蛮久的。他就是会邀请一些可能艺人吧，去公开他们家里面的冰箱啊，他冰箱冰什么东西呀、然后他喜欢吃什么啊，然后现场呢就会有这个专业的主厨哦，用他冰箱的这个食材去变出一些新花样哦，变出一些很好吃的东西。那我前阵子看到这个片段哦，就是大家很熟悉哦，这个主演大长今的这个李英爱哦，他已经50几岁了，他来上这个节目哦，有要宣传他的一些新作品之类的。那他刚好就有分享到说，因为他有两个小孩，结婚之后这小孩他们当时是住在阳平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是这几年呢才搬回首尔。那跟这个主持人对谈之间，我就发现哦，他说他当时就是住在阳平的时候，照顾两个小孩，他们家是有一片田，然后都是用自己种的蔬菜啊来吃这样子，然后很在乎孩子的营养跟健康，尽量不要吃太多加工品的那种感觉，感觉确实是蛮用心的啦。那当然她自己本身经济条件也很 OK 嘛，她老公的经济条件也很行，对小孩子的营养照顾应该也算是蛮讲究的。那她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因为现在搬回首尔哦，她说现在小朋友就很喜欢吃这个麻辣类型的，就是调味料很重的那种，然后她就很开玩笑想说，7、8年间住在阳平哦，这个都吃有机蔬菜什么的，然后一回首尔马上就白费了。然后现场的这个来宾也是觉得蛮好笑，就哄堂大笑，还可以理解，因为很多的那个主持人跟来宾也是家里面有小孩，我可以理解说，如果你住在都会地方，就是吃什么东西你可能觉得很方便，就叫外送叫外卖，那调味料也都是比较重一些些，那也蛮能理解说其实很多父母是很在乎孩子吃什么东西啊，希望他可以吃健康一点啊，不要吃这么多加工品啊。但是如果是住在都会地方，这种事情就很难避免得了。就蛮可爱的一个小片段小对话这样子。那我看了那个片段的时候啊，我就真的蛮能体会，像我们前一段不讲到那种照顾者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嘛，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其实多数情况下父母是真的蛮用心照顾自己的小孩的，但是我也必须坦诚说，不代表成为父母他就一定会负起所谓照顾小孩的责任，或者是很用心的照顾小孩，因为这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父母他可能对于自己的孩子是不理不顾的。所以我也会认为血缘这件事情也不代表你们之间必然有一段很深刻连结的亲情，这个从现在很多现实当中出现的故事就知道这个不完全正确嘛。就算人家说什么血浓于水，还是很多人就算是亲生小孩也是完全没有在照顾，甚至可能还有家暴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多的父母或者是照顾者是真的哦，包含孩子吃什么用什么是很细心的在安排哦，当然也不晓得这样做啊，孩子会不会知道，或者是到底是不是有帮助，但总归都说多考虑一点，多想一点，然后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哦，大家身体健康，或者是说吃得开心吃得放心，这些都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在乎的事情哦。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啊，不觉得过往我们童年时期照顾我们的可能是父母或者是一些长辈，尽管我们当时觉得父母叫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好像很啰嗦，或者是你可能不爱吃哦，讨厌那个味，觉得这个东西那么难吃，此时此刻你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很有耐心。那你在小朋友年纪小的时候啊，或者是你很想发火的时候跟他长篇大论说其实我对你多好多好，小朋友也不会懂啦。说真的，我觉得都是你要到某一个阶段，你可以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哦，你可以换位思考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哇，做人家的父母有多难哦。很多情况下这个照顾者不一定是父母，也可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其他的家人哦，要去照顾年幼的小孩，然后是很用心的去照顾，其实是很花心思的，也很累的，不亚于人家讲这个上班上课哦，可能更麻烦，要处理的事情可更多。 现在时间8:25，台北在飞跃，我是薇薇，来听到江淑娜所演出的《爱我一个人》，来收听这首好歌曲。
爱情是女人最美的滋润，像夜晚雪亮霓虹，为所有蠢蠢不安的寂寞点灯，有你专注的眼神，有我芬芳的吻，就可以忘了那些所谓的伤痕。拥抱一个女人要拥抱灵魂，你知道我有多怕，不该让我在寒风露苦地等，是你想共度今生，我想共度今生，我眼里存留一丝丝的疑问。爱我一个人就绝对不能心里还想着别人，一个不完整让我能有勇气早一天悔恨。爱我一个人就绝对不能心里还想着别人，若把谎言当真，越现实又为情所困。
所演唱的歌曲《爱我一个人》，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周一时光还是来关心一下，9月一些新措施已经开跑了，你准备好了吗？
是不是觉得浑身无力，打哈欠，又想睡觉？
每周快报，重点整理近期国内外大小事，让你一手掌握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都开跑一周了，还是有一些新措施哦，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有许多新制度哦，包含大众运输系统啊，一些执法展，一些新规定，我们稍微来整理一下哦。首先，如果是跟交通方面，大家知道嘛，高铁的这个宁静车厢政策即将在9月底来开跑。9月22号开始推出的宁静车厢的新规定，预料到时候大高铁你要通话的话哦，你要移动到车厢的玄关处，也就是车厢前后，这个过了那个自动门之后的位置哦，并且呢，如果你要使用3C 产品啊，例如说有些人在追剧啊，或者是有人在高铁上在跟别人视讯等等哦，你这个3C 产品的声音哦不可以外放，要全程佩戴耳机，避免干扰其他乘客。那9月22号录的时候会有3个月的劝导期，如果经过劝导还不配合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措施哦。那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有些人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带着小孩子的家长压力其实蛮大的。我想我们可以分两个面向来谈哦，一块就是其实我们常常遇到的就是小朋友可能有些需求，他也不是我们跟他说他就可以理解，他就可以不吵闹的。那有些家长其实是真的蛮用心的，并且也很担心去打扰到其他乘客，不只是高铁哦，所有的大众运输系统也是这样，可能会安抚啊，小朋友年纪比较小，或者是 baby 啊，他在哭闹，可能会赶快安抚，或者是赶快处理。那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我都是蛮能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你就不是成年人嘛，你跟他讲说，不要哭，不要吵，他就会闭嘴，不会，他一定是有状况，有需求，然后一旁的照顾者跟大人也正在处理这个状态。那我觉得我不会很苛责，或者是有些人会故意就是使白眼或什么，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要体谅一下，很多大人也是带着孩子出门是蛮辛苦的，也有很多挑战，所以我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有一种是小朋友哭闹或者是玩乐很吵闹而大人置之不理哦，这种其实也蛮多的，这个我就觉得不行。因为我觉得你在外面尤其是公共场合，你可能还是要遵守在外面尊重他人的一个原则。当然你不能说完全不能玩，完全不能说话，你还是可以说话，还是可以玩，但是那个声音的音量还有不要去打扰到别人，这个大家普遍应该是会有个共识。如果是带着孩子出门的家长完全不理的话，完全不顾的话，那我就觉得是蛮让人这个不开心的。那我回到我们刚刚讲哦，这个高铁的宁静车厢政策哦，当时这个说法出来，政策出来的时候，也有很多家长很担心说，那这样子带着孩子上高铁会不会孩子哭闹哦？因为这一个规定的关系，可能会被迫要离开自己的座位啊，或者是有一些情况，有些处罚之类的。那高铁其实也有去做出一个说明啦，也不是禁止孩子不可以哭闹哦，主要是希望降低人为噪音的干扰，也没有针对所谓的特定族群。但如果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婴幼儿、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因为疾病等因素影响自主能力的一个旅客，不管是这个乘车人员或者是陪同者，像刚刚讲的照顾的爸爸妈妈啊、爷爷奶奶啊，其实都会来协助处理哦，不会因此要求家长跟乘客下车。那我觉得也是要跟我们所有的民众取得一个共识啦。刚刚讲宁静车厢，很多大人们成年人可能会觉得很开心，就代表着我搭乘高铁可以享受，或者是可以感受到比较宁静的一个车厢空间。但就像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在搭乘这些大众运输的时候，确实还是有一些小朋友有一些声音，或者是他真的在哭闹，而父母照顾者也正在安抚的话，不要以此作为一个理由哦，就是对别人啊好像使眼色啊，或者是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吵闹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小朋友会哭闹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吧，每个人不是都是从小长到大吗？我们也曾经是一个 baby 嘛哦。那我觉得前提就是刚刚提到你的带着孩子的人，这个父母或照顾者有没有在注意，或者是有没有在协助处理。如果是没有，那我觉得确实是有点不太适合，但如果已经在协助的话，我们可以多点包容心哦。那有些人真的对于声音很敏感，那我就觉得大众运输系统可能你必然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声音啦，它不会像我们录音室一样就是不讲话就没声音哦。这本来就是一个公共空间，只是让大家音量稍微控管而已，那你自己针对自己的状况要试着去做调配哦，不要把那个规则无限上纲哦，那这样子很多人都很不方便。 聊到九月开始要注意的交通政策，其实还有很多九月新规定。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好歌曲，稍后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下段节目微微继续和大家做介绍喽。
闭上我双眼，想你一遍又一遍，不管是现在或从前，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月。
台湾今年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老板，我要请假台北提行政诉讼，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8:40，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前一段才跟大家分享到九月这个上路的一些新规定，有新制度，还有哪些呢？继续和大家做介绍。 们前一段聊到的是这个高铁宁静车厢哦，然后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哦，上下班通勤，或者是家里面有小朋友是这个搭乘大众运输系统在上学下课的，那确实在这个车厢里面呢、啊、有时候非常的拥挤啊，也非常的不舒服啊、有的时候有些人用手机或者是3C 产品有声音都外放哦，其实是蛮影响到其他乘客的，亦或者有些小朋友他的这个喧闹声音比较大，没有去处理的话，有的时候乘客也蛮困扰的。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蛮善意的去对待哦。应该说，假设是我们有在处理啊，或者是说，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哦，这个通勤时间人就多，其实多一份体谅的心也蛮重要的。如果大家每个人都只想着说，哎呀，我一定要享受最高品质的服务。这个大众运输系统这种公共设施公共设备是很难满足你的个人需求这是关于我们刚刚前段提到的这个宁静车厢哦，预料9月22号会推出，会有3个月的劝导期，大家到时候在搭乘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想必在9月底一直到10月有蛮多连假的，应该会有蛮多朋友会搭乘高铁的、哦、到时候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政策有一些变化，或者是民众的一个反应。那另外一块呢，也是跟乘车有关哦，就是不爱坐改为优先席。这个优先席的标示已经出来了。其实跟原本不爱坐的有一点像，但是不完全一样。它的这个 logo 上面哦，有一些图示显示出长者、孕妇、伤者、抱小孩的人以及身体不适者、哦、等5种需求的人。到时候会来做一个部件哦，就包含我们现在看到有不爱坐标示的地方，可能都会换成这个新的优先席的这个标示。那也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说真的，就是长辈他可能需要，但长辈也可能不需要，有时候每个人状态不一样。那很多人觉得身强体健的年轻人可能不需要，但他也有可能会需要，就像刚刚讲到说有些需求是我们看不见的。那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因为不爱坐放在那边大家都没有人要坐，但车厢很挤，那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空那2个位置嘛，已经很挤了啊，大家就碍于不敢坐或怎么样，那其实坐也没有关系嘛，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是真的有需要的人，其实你再让位给他就好了，大家可以重新去检视一下这个使用方面的需求哦。那看九月上路之后呢，大家的反应如何，我想必应该有一些新闻会来跟进一下使用的效果。那另外一块呢，是一些关于青年的措施哦，像是劳动部宣布从9月1号开始启动的是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协助15到29岁的青年踏入职场哦，所以会把门槛放宽，只要你连续失业达60天，没有在学，未受雇于全职工作，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个计划可以获得就业服务人员的专业咨询跟辅导资源，可以来帮助你哦，去找寻合适的工作。那如果你按照这个规定哦，完成求职的准备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期间哦，每个月可以领到6000元的一个津贴，最高补助1.8万哦，18000元。那如果你在计划期间内呢已经找到工作了，并且稳定就业达90天或180天，还可以领到这个就业奖励金20000元跟10000元哦。所以其实算对这个青年朋友，15到29岁的青年哦，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哦。如果你有求职需求的话，也许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帮助。那另外一个也是娱乐方面的需求，很多人喜欢看这个 YouTube 啊，那因为 YouTube 它有所谓的订阅制嘛，可以免广告类的，那这个要付费，你要花钱。那之前就有人说我不要在台湾付费，就是不要付台币，我可以选别的区域，有一些区域的这个订阅价比较便宜，例如说很多民众会故意选成印度啊，或者是土耳其，它的那个订阅制的服务付的钱比较少哦，会让你省一些钱。不过这个做法可能很快就行不通了，因为 YouTube 宣布哦，重大规范的一个调整，全面封锁所谓的跨区订阅哦，预料会9月26号上路。你之前呢是跨区哦，跨到印度、跨到土耳其来订阅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用一样的 方式来订阅了。你在台湾的话哦，所处地方是台湾，你就要用台湾的金额来订阅。如果有在订阅的话，那自己稍作留意一下了，就是扣款金额可能会不一样。那除此之外，也有些医药相关的资讯哦，像是长照十年计划 3.0 政策，9月1号是第一阶段哦，它有放宽聘请外籍看护家庭被照顾者可使用的日间照顾之外，还有扩大社区式交通接送的服务跟给付的额度，提高这个营养照护服务的给付额度，还有调整居家喘息服务的内容。如果家里面是有长期照顾一些家人的，照顾一些长辈的，其实还是有些措施可以帮助到大家。中央有一些措施，地方政府应该也有。其实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不代表说所有的措施你都可以申请得到啦，但是总归都是一个资源跟机会哦，大家不妨可以了解一下。那同时还有另外一块是针对癌友的消息，癌症病患在治疗期间哦，其实医药费确实是很高。那为了减轻癌友在医疗还有生育规划上的经济压力，让癌症治疗不再阻碍未来成家的可能，卫福部从9月1号开始是试办哦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的一个方案，它针对的是我国国籍年满18到40岁乳癌或血液癌的患者，提供取卵或取精保存的一个费用补助，也就是说女性冻卵最高补助可以到新台币7万，男性冻精的话呢最高补助8000，每人终身最多可申请2次。因为刚刚讲到说，如果你是有一些重大疾病，而你又有所谓的生育需求，或者是未来有这个期待，很多人在选择一些医疗方案的时候可能就会选择保守治疗，因为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医疗措施会不会影响我未来生育的条件啊，我的卵子啊，我的精子啊，可能会不会比较不健康哦，以后会不会不容易怀孕哦，等等，可能就会有非常多的考虑。所以很多人会在真的开始进行癌症治疗之前，也许就会想说，那我去冻卵或者是冻精。不过这是需要费用的，变费用也不是很便宜，所以现在有这个试办的一个服务哦，9月1号开始试办的就是医疗性生育保存补助的一个试办方案，针对的是我国国籍年龄18到40岁乳癌或者是血液癌的患者哦，提供你冻卵跟冻精保存的一个费用补助，它是也有补助的上限哦，有补助的次数上限，然后女性冻卵跟男性冻精的补助金额也不一样。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两个冻卵跟冻精平常在台湾的这个价格本来就是不一样的，冻卵真的比较贵，冻卵的价格是高上非常多的，所以它的那个补助金额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哦、如果你是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去查询一下哦。
爱你的那一个，想你的那一个，谁才是你爱情中的波浪，放弃了这一个，然后等待着下一个，最坏一个让你最舍不得。
8:52，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通勤时光的微微，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曲《伯乐》。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关心完九月的新制度哦，跟大家分享。我前阵子啊，看到有民众哦，在网络上分享自己搭乘计程车的一个惨痛经验。现在轿车可能有人什么 Uber 啊，或者是什么 Light Taxi 哦，55688，反正其实选择很多。那有一些突如其来需求，你可能会路边拦车。那这一个乘客呢，遇到的这个司机啊，真的是非常的恶质哦，其实就是有这个骗人的嫌疑啦。怎么说呢？他开上车之后啊，首先就是这个司机啊，很明显绕路了，但是又不承认。哦，那想说好吧好吧，摸摸鼻子哦，他就讲说，欸，我绕开了那个塞车的路段。但你知道吗，其实现在手机打开 Google 的这个地图，你也可以看到现在路上有没有塞车，所以事实上就是一个司机有点在糊弄乘客。那反正就已经到目的地了，钱也打算要付了，结果呢，这个司机竟然在找钱的时候哦，乱找钱。他是好像说车资可能是300左右吧，然后他就拿1000块给这个司机，就1000块交到这个司机手上，这个司机手法很熟练的，突然就是换了另外一只手，就变成100块，就说你怎么给100块？那这个乘客就大惊失色，想说什么啊？我刚不是给1100块啊？莫名其妙，对不对？那这个乘客也是觉得这个司机是有问题，然后旁边是警察局，就拉到这个警察局，反正两个人就到警察局来这个报案做笔录哦。就这警察搜了这个司机的，例如说车子啊，或者是他身上，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一个乘客说他一开始给对方的这个1000块。那这个司机的行车记录器呢，车内的录音竟然还是关掉的，种种迹象都让人怀疑他就是蓄意的啦。因为通常为了自保，车内的录音都会开着嘛。但这个司机是他自己关掉的，都没有在录音，就是一个蛮奇怪的选择。那这个也让这个乘客真的很生气哦。然后这个司机还大言不惭的讲说，不然我就算你100块就好了哦。然后其实警方呢，感觉也是嗅到说这个司机可能有问题，可是迫于当下，你也真的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找到说，你那个1000块。就是例如说被找到或怎么样，总归这个驾驶的手法真的极其熟练哦。那当然这个乘客也可以选择提告，不过呢，当这个乘客的家人来之后，就觉得说啊，事情不要再做，因为你之后跑这个提告啊，你要佐证啊什么，其实非常旷日费时的。所以我觉得有心这种骗人钱的人啊，其实他就是掌握了，你会觉得说如果提告我要付出更多的时间成本，就会干脆提告哦。结果没想到在下面有很多网友就说，你搭的那个车是不是车号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结果竟然都是同一台车，看来根本就是个累犯哦，让大家觉得很气愤哦。以前也有人遇到类似的手法，所以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那据说他的这个司机，他的这个执照是有挂在车行里面，他还跟这个车行投诉，没想到这个车行居然说这个人是盗用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他的 logo 或者是商标，他根本不是他们旗下的一个司机，所以完全就是一个蓄意诈骗哦，谋财这样子。那你看哦，我觉得计程车司机这真的是一个有很多很善良的司机啊，但你想，如果你是乘客，因为你坐在那个车上，其实很危险我所谓的危险是说，他不放你下车，他也可以不放你下车，车门一锁，你怎么拍那个门也是不会开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前骗被怎么，你也就这样就是摸摸鼻子，好险自己性命无虞。但是但凡有点事情，乘客其实算是蛮弱势的，所以这个大家搭乘这个计程车啊也是要小心。那当然你说搭 Uber 或什么不会就遇到这种问题吗？也很难讲哦。我觉得坏人嘛，就是他有心想要使坏，他一定可以使坏，他也可以躲在很多地方使坏。那我们对待其他人呢，或者是这种陌生人，还是稍微保有一点警觉心。那当然也不要这个社会感到失望啦，因为像刚刚讲的计程车司机其实有很多也非常善良，非常的友好就是也都是好人，只是在这众多司机当中，有人偏偏就是喜欢做坏事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啦。 聊了很多话题，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喽。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明天早上八点和你空中再会，来听到情非得已。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好自己会爱上你，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追梦路上面临无数挑战，梦的初衷一直都在
守护你的初衷。华南银行。
台湾今年是迈入超高龄社会，您准备好了吗？金周刊第九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将从身心健康、智慧理财、医疗照护到社会参与，邀请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张淑芬董事长等重量级讲师分享，与您一同迎接健康、富足又有活力的第二人生。论坛9月17日盛大登场，免费参加，报名还有机会把好礼带回家，请上网搜寻《金周刊2025幸福熟龄论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保各项给付仅领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可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